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今天我们灵修笔记之后，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二课的后半部分，期待您的同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彼得前书灵修笔记，基督徒的好行为五，彼此相爱。灵修经文，彼得前书2:11-4。彼得前书4:7-8这样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前面我们思想了，基督徒要有热心行善，但是离恶行善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一定有好报，相反有可能会遭遇冤屈、逼迫、毁谤，因为罪及其背后的势力魔鬼并不愿意曾经被他奴役的人脱离他的魔爪。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这对于基督徒而言既是一个好消息，深渊的主必快来，快了，他就在门外。但这也是一个更加警醒的时期，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仇敌必定更加张狂地想抓住最后的机会来奴役和逼迫神的儿女。我们已经相信基督，愿意离恶行善的重生之人，还有好几个仇敌想要将我们拉回罪恶之中。一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原本就是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罪恶之事，与不信的人一样。虽然因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不再随从情欲，但如保罗所说，我的肉体之中毫无良善，当我立志行善，但肉体之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使徒保罗尚且有这样挣扎的时候，我们自然也有许多这样的经历，而且我们原来的朋友圈本就是和我们同类的人。当我们要脱离恶，那么我们的朋友圈也会以为怪，总是想尽办法拉我们回去。一些从小家教良好，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罪的基督徒可能对此感觉不深，但是他若不断地在圣灵的光照中，会发现自己其实毫无良善。使徒保罗在未得救之前是严格遵守律法的好法利赛人，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可见人肉体情欲何等的败坏。还有仇敌就是撒旦以及邪灵， 他要利用我们及我们原有朋友圈的肉体来诱惑我们，也要利用第三个仇敌世界来攻击我们。他自己更是要么装成光明的使者来蒙蔽我们，要么就是恐吓我们。第三个仇敌就是世界。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一切人的制度，但人的一切制度其实都是反对神，是以人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神所创造的人却建立一切制度、文化、哲学，要把神排除出去，这就是巴别塔。人要建造一座高顶上天的塔来宣扬自己的名。因此，当我们随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人的一切制度也开始反对我们，因为当时就是这样反对主的。我们重生之人其实面临如此凶险的境遇，所以彼得劝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两件事可以帮助我们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发出光来，一是警醒祷告，二是彼此相爱。这实在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恩典。祷告乃是经历主的同在，但主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一个人无法站立得稳，所以赐给我们教会，叫我们可以在教会中因着相爱可以抵挡罪，也可以遮盖罪。怎样才是彼此相爱呢？保罗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要从这四个方面来实践彼此相爱的真理。凡事包容就是要接纳有软弱的弟兄，主正是这样接纳我们。前面我们思想了，虽然我们重生之人有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周围有许多仇敌要拉我们回去，因此免不了要软弱、胆怯，甚至犯罪、跌倒。我初学英语的时候，对于家和房子的区别记忆犹新。房子只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场所，家却是一个可以包容接纳的关系。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互不认识，只是礼拜天礼拜一下就各分东西，还是可以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软弱，互相包容和接纳？或者是比世人还要会吵闹，互相看不起对方？老彼得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愿意吗？如果我们不是一群这样凡事包容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难。如果你觉得不难，要不你真的是太属灵了，要不只能说明你还在与世界同流合污。凡事包容当然不是包容那些离经叛道的人，也不是包容那些在明知的罪里面但就是不肯悔改的人。使徒保罗曾经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要他们赶出那个娶了他继母犯了淫乱而不肯悔改的人，而且说这样的人就是与他一起吃饭都不可。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平衡，圣经真理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需要结合起来。但是我担心的不是出现包容过头的问题，而是不够包容的问题。我们真正能凡事包容，不能是照世人的思想。什么是世人的思想呢？我先举些明显的例子。一种是对与自己好的人比较宽容，就是小团体的概念。同样一件恶事发生在我们的小团体之中，就认为这是小事，应该宽容。而如果出现在别人身上，那就是万恶不赦。一种是自己也有的软弱，就比较能接纳别人的软弱，但是自己没有的，就特别厌恶别人犯这个错。好多的弟兄姐妹特别厌恶淫乱的罪，所以听见别人尤其是一些牧者在这个方面跌倒，就永远不去赦免他们，以他们为永不能得救的人，直接替上帝下了审判之语。 其实不是他们属灵，他们也以为自己天生是对淫乱免疫的，所以不会去理解他人在这个方面跌倒的痛苦。他的心里乃是有两个天平，不信你去问问这样的弟兄姐妹，问他大卫是否应该下地狱，他一定会和你说100个上帝恩典的理由。还有一种则是没有原则的接纳，其实不是接纳，而是怕得罪人。世人称这样的人为老好人。凡是包容并非世人的这些思想，而是出于上帝的爱。后面的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也是如此。我们要包容弟兄姐妹，先要来爱主，因为主完全接纳了我这个罪人，因他的爱，所以我们爱他，这样带着主的爱去爱我的弟兄就容易很多。你我看见弟兄身上的软弱，如果是厌恶的，请不要直接扭头就走，我们来告诉主，主，我厌恶他，因为他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这样祷告，我相信离凡事包容不远的。我相信主会对我们说，孩子，你爱我吗？我们若是真心爱主，主会继续对我们说，孩子，你看看自己眼中有良木吗？我们若没有或已经除掉了，我们还是厌恶，主一定会对我们说，孩子，我替他死吧，请你包容他。主啊，你就是这样包容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爱是凡事包容。如果我们都不能包容我们的弟兄，仇敌可能比我们还善待他吗？我们的家都不接纳我们，我们还能到哪里去？除了离经叛道和死不悔改的以外，那不是我们的弟兄，那是偷进教会的。我们被主所重价买赎的弟兄，他们哪怕重重的跌倒，我们看见了，首先是包容，用主的爱去包容他。你知道吗？你其实是接待你的主，因为主为他死过。曾有一个教会的负责人夫妇看见一个酒鬼瘫在地上，就过去想帮忙，结果发现是他们教会中的一位爱主的弟兄。师母就说，带他回家吧，什么也别问他，因为他一定比我们还痛苦。没有一句责备，只有帮助和安慰，这就是彼得说的，你们要互相款待。世人的款待乃是对有权有势的人，我们应当款待无依无靠、软弱跌倒的人，因为主爱他们。爱还是凡事相信。我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教会之中原来有更多的是非，而是非的来源都是从传言开始，怪不得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相信。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对此很不理解，若凡事相信，岂不是成为一个糊涂无知的人吗？但我越来越被主的爱所光照，才发现若要在主的爱里，离不开相信。如果我们听到关于其他弟兄姐妹，特别是教会牧者的传言，我们首先是相信他们，这是对他们的爱，也是对主的爱。在地上听到传言就开始疑惑，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人的本性，因为人活在谎言之中。以赛亚先知说，我是嘴唇不洁之人，又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我们是被主重价所买赎的神的儿女，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完全圣洁了，我们理当爱主，信主，也就信主所爱的人。那么万一传言是真的怎么办？可能弟兄姐妹就这么问。我就曾经犯过错，一个姐妹听见一个牧者的传闻，她实在不相信，但是她忍不住告诉我，想问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也不信了，但是我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结果害得他被批评了一顿。我想如果现在他问我，我会告诉他，首先你要不相信传言，要相信牧者，其次你若怕万一，其实显明里面已经有疑惑了，那就向主老老实实的祷告，说出自己里面疑惑的心。 这和上面的包容一样，你如果无法包容别人，你就诚实地向主祷告，然后就是等，等圣灵给你话语，同时也是等看传言何日消失。如果传言越来越多，这时就当面向那位牧者求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若怕万一传言是真的，你就如此去做，但是你真的要当面去求证，你一定要非常小心，一定要好好祷告，因为很多时候仇敌就是利用人的口来攻击牧者和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爱不但是包容和相信，更是凡事盼望，就是确实有软弱的弟兄，有迷失真道的弟兄，包容和相信只是恢复和安慰他，但是主的爱还要医治他。所以我们要带着极大的盼望来看见主的恩医治翻转落入软弱之中的弟兄。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首先当然是祷告，但是主若给我们恩赐，我们就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主听我们祷告，主更要用我们这个器皿。爱还是凡事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为人的有限，我们只能逐一的思想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但爱是一个整体，包含着一切。我们彼此相爱，不是照这样一二三四的步骤去做，也不是我们一盼望失迷的弟兄就转回了，更不是我们一包容弟兄就再也没有缺点了。想想自己就知道，我们自己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软弱中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忍耐。彼得曾经问耶稣说，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这就是凡事忍耐。要知道救一个人的灵魂回转，这是多么大的事情，天上的使者都要欢呼，那怎么可能我们一次爱的表示就可以叫一个软弱的人刚强起来？我们需要忍耐，需要盼望，需要相信主的爱不变，我们更需要不断的包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时代邪恶，但是我们自己先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不然前面那些不过是空的理想而已。而且我们自己需要谦卑，你去爱别人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并没有爱，所以谦卑地呼求主赐下爱神爱人的心和能力。所以我们一直需要仰望依靠主，主会给我们恩赐，但是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祷告已假装不了，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二课下半部分，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是的，此刻我们深深觉得需要被教导，没有一件事像祷告在开始的时候那么简单，像后来的时候那么艰深。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知道应当如何祷告，我们拥有神的话语，他的应许是那样的清晰真实，但是罪使我们的心昏暗，以致我们不知道如何运用神的话。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常常不懂得祈求最需要的事，也不懂得照着圣所的条例来祈求。 在属世的事上，我们也不会运用神所赐的自由去祈求所需用的。即使我们知道要为什么事祈求，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如何祷告才蒙悦纳。这样的祷告能蒙悦纳，以神的荣耀为目的，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有绝对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若有必要，则需要恒久忍耐，不肯放弃。这一切都是必须要学习的，也只能在经常操练祷告的学校中才能学好，因为熟能生巧。尽管我们痛苦地发觉自己是何等的无知，没有价值，尽管我们常常挣扎于怀疑和相信之间，然而属天的艺术，大有功效的祷告就是如此学会的。因为即使我们不记得，但是有一位，就是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一直注意我们的祷告，凡信靠他的人，他必负责让他们在祷告学校中完成学业。让我们正视自己的无知，所有的祷告都带着受教的态度，相信主是伟大的教师，在他的教导之下，我们必能有力的祷告。是的，我们可以依赖他来教导我们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没有人能像耶稣那样教导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一个小学生何等需要一位教学熟练有教导恩赐的老师，对学生有耐心和爱心，抚救他的需要。赞美神，主耶稣不仅如此，他比这样的老师还要好得多。他知道祷告是什么，他不仅教导我们祷告，自己也在祷告。他在世上的时候，曾在各样的试炼和眼泪中学习祷告。如今在天上，这份工作仍是他最爱的。他在那儿就是过着祷告的生活。主耶稣最喜欢发现有人愿意随他进到父面前，借着祷告的大能，使神的祝福倾注于四周的人，在为别人代求的事上与他同工，好叫神的国度能降临在地上。他知道如何祷告，首先让人认识这个需要的迫切性，再以信心激发人的喜乐。有时借着神的话，有时借着其他信徒的见证，那些知道怎样祷告必蒙垂听的人，借着圣灵贴近我们的心，教导我们祷告，叫我们看出阻碍祷告蒙垂听的罪，或叫我们得着蒙神喜悦的确据。他的教导不仅是让我们想到应当祈求什么，如何祈求，更是在我们里面吹入祷告的灵。而这位伟大的代祷者自己更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实在需要大大喜乐地说，有谁能向你教导我们祷告？主耶稣从来没有教导他的门徒如何讲道，只教导他们如何祷告。他不曾多提有力的讲道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但是却是常谈有力的祷告应该如何。懂得如何向神说话，比懂得如何向人说话更重要。最要紧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不是在人面前有能力。主耶稣喜爱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你觉得如何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正是我们迫切的需要吗？何不求主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在祷告的事上学习特别的功课？当我们默想他在世上所说的话语时，让我们一心顺服他的教导，相信既有这样一位老师，我们必定会大有长进。让我们不仅花时间默想他的话，更是实际的去祷告，停留在施恩宝座前学习代祷的功课。让我们确信，尽管我们结巴又疑惑惧怕，他却正在完美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会将他的生命，充满祷告的生命，吹入我们里面。我们不仅有份于他的圣洁和生命，也有份于他的代求。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就如同神圣祭司的位分，应当与这一位大祭司在代求的事上同工，为众人向神祈求。 我们虽然如此的无知软弱，但让我们喜乐地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主，你是长远活着为人祈求的主，你能教导我祷告，也让我为祷告而活。你乐意让我分享天上的荣耀，就是要我不断的祷告，永远侍立在你面前做祭司。主耶稣，求你今日容我成为你祷告学校的学生。我原本也是承认自己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人，特别求你教导我祷告的功课。主啊，求你教导我与你一同留在这所学校里，求你花时间教导我，让我深觉自己的无知，知道祷告有何等大的权柄，并且知道我需要圣灵成为祷告的灵，领我脱离自以为是的想法，让我带着真正愿意受教的态度与饥渴的心灵屈膝在你面前。主啊，让我充满信心，知道有你这样一位导师，我必定能够学会祷告的功课。我知道我的导师主耶稣基督，你正在不断地向父神祷告，你的祷告掌管着你教会和全世界的前途，因此我不惧怕。我所应当知道的祷告领域的奥秘，你必定会为我开启。尽管我或许不能察觉，但是你会教我在心里刚强，将荣耀归于你。荣耀的主，你不会叫信靠你的学生蒙羞，也不会叫你的名蒙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虽然我们自己本不晓得该如何祷告，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祷告的心，主的圣灵必然会引导我们祷告在父神的旨意中。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